协力者。金子把玉子和植树领到了神社，不知道这是祭祀哪一个神灵的神社。古老的神社的栅栏里，三头鹿嘴巴一动一动地在嚼着东西。玉子大概是记起在宫岛上看到过的鹿了吧，跳着叫了起来，
小鹿，小鹿。
仰着鹿的栅栏深处有一个池塘，鲤鱼在池塘里慢慢地游来游去。这里也有紫藤的架子，也种着花木。植树不能不感叹了，到底是王侯住过的地方啊，有这么多幽静的好地方，还有秋千。因为答应过植树了，坐在有四个位置的秋千上，一边摇，金子一边说了起来。从史料馆出来后，我就到了图书馆去了，借了一本写着这座小城历史的厚厚的书。书上有史料馆展出的各种各样物品的照片，也有椅子的照片，上面写着宗方晋吉郎制作，一个挺难读的名字。
是读宗方晋吉郎吧，姐姐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你听说过他吗？
金子笑了起来，我怎么会认识他？好像是深得王侯的赏识，还曾经去英国学习过做椅子的技术，回国以后就为王侯做起椅子和家具来了。
那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吗？
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不管怎么说应该有相当的岁数了吧。金子歪着脑袋说，
关于这个人书上只写了这些，不过说他去英国学习过，那应该是德川时代吧。
啊，是明治以后的事儿了吧。
那个人也许说不定住在东京呢。王侯，
叫王侯可能有点奇怪，应该是叫王侯的子孙吧，他们也都住在东京。他们过去就住在今天早上我们去过的地方，
听说后来连房子都给搬到东京去了。那么就是那个时候了，那时候一起说不定。
植树站了起来，因为起来的太突然了，秋千猛地一摇，把正在开心地唱着歌的玉子吓得紧紧地搂住了架子。
哥哥，你！
玉子撅起小嘴生气了，植树慌忙又坐了下来，用力一蹬，秋千又荡了起来。
可是也不对呀，如果和王侯，不，就算是和王侯的子孙一起去了东京，也应该把家神整理好再走啊，怎么会那样像消失了似的就不见了呢？
你怎么了，植树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
你有点不对头呀，不能告诉姐姐吗？
植树抬起头，看到金子正非常认真地看着自己。植树一看到那张脸，就想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。那该有多么痛快啊！
但是植树没有说。
会有一个大人认真地听他说椅子会走路，和他说过话吗？
现在是二十世纪吧？
植树问起了另外一个问题。
是哟。不是2605年吧？不是说的今年，不管怎么说不是二十七世纪。
当然不是啦。 金子奇怪地笑了起来。
就是嘛，啊，我怎么糊涂了？
是哪里写着吗？还是谁说现在是27世纪了？
没有，谁也没有说过。我是说如果哟，如果日历上写着这样的数字，就只能这么想了吧。
是啊，金子荡着秋千。是啊，不会是电话号码吧？不是常常有把店名、电话号码记在日历上的吗？
可是，我想不是。
金子笑了，不看我也不知道。如果那本日历在这里，我倒是可以和你一起想一想。
日历嘛，
植树吞吞吐吐地说道，目光落到了腿上。日历那脏兮兮的厚纸板的一角从短袖衬衫里头露了出来。
哈哈，你的腿上好可疑啊。
你听我说，植树，人与人之间互相信赖是最重要啊。只有信赖才能够得到帮助，只有你信赖我，姐姐才能够全力帮助你。
我知道。
植树微微一笑，把日历拿了出来。
就是这个，假如这本日历是挂在某一个人的家里，到这里突然就中断了，你不觉得这一天有什么意义吗？这本日历是每天撕一张的那种日历。
你挺会推理嘛。
不要挖苦人，我真的糊涂了，这不是什么电话号码，我想指的应该是年份，可是现在是20世纪呀，所以我才糊涂了。
原来是这样。金子把日历拿了过去，皱起了眉头。啊，怎么这么脏啊。好吧，姐姐一定帮你查清楚这本日历到底是哪一年的，所以你要把这个先借给我一下。植树稍稍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痛快地答应了。
嗯，好吧，不过你要保密。
他又说，
好，拉钩拉钩，说谎是小狗。
两个人把小指头勾到了一起，使劲摇了起来。玉子见了就嚷着说，
玉子也要拉钩拉钩，
伸出了小指头。是呀，玉子也要保守这个秘密啊，说不定玉子知道的最清楚呢。三个人把小指头勾到了一起，又摇了一次，拉钩拉钩，说谎是小狗。秋千被摇得晃了起来，植树、金子和玉子都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我一定帮你查出来，交给我吧。
金子拍了拍胸脯。
姐姐，你现在放假了吗？
被这么突然一问，金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
还没有，怎么了？
那你不在上学吗？
没上学。
那你在上班吗？
金子的脸突然沉下来了，
植树吃了一惊。对不起，我不该乱问，可是大人们不都是忙着吗？你却和我们一起玩，还担心我的事儿。
姐姐呀，是一个懒虫。
金子又恢复了原来的明朗，说，是一只吃了睡，睡了吃的猫啊。那么玉子，再见。豆沙年糕，黄豆面。
再见，豆沙年糕，黄豆面。
玉子挥着手，咯咯地笑着，植树也挥了挥手。
这个姐姐让人信得过，让人喜欢。
植树拉着玉子的手，一边走，一边回过头去。金子正好也回过头来。 植树挥舞着脏衬衫，金子把破烂的日历举了起来。这时，植树涌出来一种亲切的感觉，好像他已经在花圃小城住了好多年似的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